二页第一行开始，92页第一行经文呢，我先念一小段。犹如莲华于诸世间无染无辜，犹如大声运在唇蒙处生死辜，犹如重云正大法雷绝未绝辜。
各位老师，
还是继续上一回讲的那一大段。那一大段呢，就是分类的赞叹在极乐世界的那些大菩萨的功德。那么这一大段呢，这个里面有很多小段。那么上一回啊，又把那个石儒啊，石儒就十种犹如，就是匹配啊，那十种事情匹配啊，那些大菩萨的那些功德。那么石儒呢，有二力成就，就是自利利他都得到成就的。那么那个石儒呢，讲到后来后边有两小段还没有讲完，那么今天继续讲后边两小段。那么上回讲到后边最后那个上次那一小段，就是那个菩萨犹如虚空啊，把这个太虚空比喻菩萨的那个一切不着相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我们这个现在念佛固然是要念持名念佛，念阿弥陀佛啦，但是这个要把这个佛号念得好啊，我们这对于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啊，这一切假象也不能着啊。那就是说要着了这些假象啊，把这个财色名食睡，这个都是虚妄不实的，必须啊像那些大菩萨那样的不能着相，这样我们呢一句佛号才能念得好。到了极乐世界呢，那整个的一切的法啊，不但这个假象的不着，凡所有相，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讲，一切相都不要着，那是最彻底的。但是在我们现在，我们都是凡夫众生啊，你说这个假象可以不要着啊，但是法相不能不着啊。法不着的话，这个念佛一切的佛法，佛讲的这个佛理，这个要研究。如果这个都不研究的话，那个为什么这个要研究呢？供我们那个学佛一个次序，等于一个人走路啊，由近处到远处啊，一步一步的，这个不能够啊一下子跨得太远。所以呢，上回讲的话，讲的极乐世界的那大菩萨，他心里是一切任何相都不着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是要念佛，要着这个佛号这个相，这个佛号相必得要牢牢的这个抓住，不能够放松的。其他一切法门呢，我们学的这个一句佛号的话， 了生死出这个娑婆世世界到极乐世界去，就听这一句佛号啊。到了极乐世界呢，那就跟那些大菩萨一样了，那个一切相就不必着了。这是上一回讲的这也那一段。今天讲这一段呢，接着讲这一段，就是犹如莲花。莲花呢，就是非常啊，这个清净的，非常这个洁啊，清洁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我们这个世间那个莲花来说嘛，它虽然呢是在那个污泥里边长出来的，可是呢，长出来之后，这个莲花呢，它是一尘不染，这是特别的地方。因此，在经文里面呢，就把这个莲花来比配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。那些大菩萨，他就像莲花这样，在诸世间呢，诸世间无论在哪一个世间，无染无辜，无论在什么样的世间，这个不管这个世间呢，无助恶事恶化到什么程度，他呢都不会受污染的。它本身呢不会受污染的，那是比喻的话。讲到这个实际上的事情啊，那么我们就问了：大菩萨为什么像莲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呢？就是说，这个我们就研究。污染的是什么？那就是说我们这个，就拿我们这个世间来讲，所谓污染的，就是污染这个心呢，这个心理污染了。心理怎么样的污染呢？凡夫众生没有哪一个众生呢，心里不贪财啊，这个不贪色。不好名啊，所以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凡夫众生人人都有的这种欲望啊。不过呢，这种欲望啊，有的呢他的这个善根好啊，福德也好，比较浅一点而已。如果善根不好啊，没有什么这个很深的善根呢、对于这几种啊，这个欲望非常重，欲望愈重呢，他的心里啊染污的愈厉害，甚至于把整个把的心呢染得黑黢黢的呀。所以孟子所讲的，人人都有良知良能啊，都有天良啊。所谓天良是天然的，本来就有的这个本能，本有的智慧，这叫良知良能啊。那么这个财色名食睡，这个贪得愈多的话，这个良知良能呢就遮盖起来了，发不出来了。一般人讲啊，这某某人呢、没有天良。所谓没有天良，什么天良他本来有的当然是有的，就是因为这个贪名图利太厉害了，把这个天良遮蔽起来啊，这个本能本有的智慧也发不出作用啊。所以他这有在人在世间有生死，而且呢这个一旦失了人身呢，恐怕都再到人家来就保不住啊，不保险呢，他会堕落到三途啊。原因就是这个 贪恋的这些种太厉害，因为一贪恋这个，在他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就是损人利己，损人利己到了极处啊，不惜就是杀害众生啊，那个就是造了最大恶极的，造了大罪业了。那么这就是污染的。大菩萨他这个这些断都是断了活的人，断了骨的人，对于这些个财色名食睡啊，心里一点都没有这个啊，这个染上一点都没有的。所以他像莲花一样，他在世间就像莲花，他的根虽然在这个污泥里边呢，他本身非常那样，那个非常清洁，非常鲜美啊，一点污点都没有。我们注意，这是在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有这种功德。那么我们不要看那个经文是这样讲啊，菩萨我们就学菩萨，我们就是像莲花这样，这个果然真的这样那倒是最好啊。但是我们都是凡夫众生啊，啊，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生生世世，就在这个人世间，我们这一生的人世间，下一辈还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学佛，一方面学佛，一方面呢劝人家学佛行菩萨道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样啊不保险。这个为什么呢？这个如果说这个见思活没有断的话，这个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种子在那里啊，遇到那个因缘到的话，不贪也自自然然的起现行，一定的。所以说我们凡夫没有正果，想在这个世间来弘法利生啊，那个是谈何容易啊。弘法利生自己这个还没有弘得出去啊，好了，那些这个那些污染的东西统统染上了。不弘法，一个普通人呢还没有一些没有那些机会呀、啊。一弘法利生，你修菩萨道，修菩萨在世间呢，那污染的机会那多得很呢、啊、也特别小心。所以修小乘的人呢，他就怕这个，怕这个在世间呢被污染了，所以他不在城市里面，跑到这个山林里边呢，那么找着一个很安静清静的地方，一个人在那修，这个很快，他把这个见思惑断也很快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啊不能够这么做啊，而且他这样做只能够了个人的生死，佛法讲的了自了汉，那个释迦牟尼佛不赞成这么做的，他不能成佛的。那么要修成佛，必须修大乘的这个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就必须在人世间，城市里也好，乡村里也好，哪什么地方啊，清净的地方也好，这个污染的地方也好，哪里都要去，哪里都要去的话，任何什么样的众生他都要接触，什么样的众生都要接触的时候啊，好了，他如果没有这个自己没有断活的话，没有真正的功夫的话，度化人呢、啊，还是恐怕被那个邪知邪见的那些这个魔道啊，把他度化过去了，这个很危险。那说到这里，我们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了。我们在这个学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，为什么净土法门这个特别 特别好呢。普通法门他就在人世间生生世世的度化众生，那就看他的机遇了，他机遇好下一辈子再遇到佛法，机遇不好能否遇到佛法这很有问题啊。那么修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就在这一生一定要求啊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一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最粗浅的来讲，很快就断见思惑。一断了见思惑，好了，他要发心再成愿再来啊，那到这个时间来，那就保了险了，他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了。就在这个污泥之中，就是这个世界啊，整个就是一池污泥啊。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啊，污泥污的是这个，想想现在看看，哪里不是这个财色名食睡重磨这个世间呢，泥中无多的啊。那么从极乐世界回来的人这就不怕了，你这个世间不管怎么样再污染到什么程度，对他了都染不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发愿呢，这个在我们这一生无论如何要成就这个大愿呢，要往生。往生之后，这个悲心就慈悲心很恳切的话，断见思惑就回来。如果稍微自己要需要在那里要成佛，在那里啊最低限度要修成功，就像这个弥勒菩萨那样，就是一生补出了，那当然也可以，时间稍微长一点，那就是那样做的话，在极乐世界也是一生成佛。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往上到极乐世界呢，就一生能够了分段生死啊，就是都是一生成就当身成就的。所以这个法门呢，这个特殊就特殊在这里，我们千万呢研究佛理呢，各种的佛理我们都可以研究都可以看，但是要修持的话只有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好，就是当身就能成就。后面这一段，犹如大圣运在群蒙出生死故，这个圣啊，在古时候是车辆，车辆有小车辆有大车辆啊。你就拿现在来说吧，我们这个车辆有这个有脚踏车，有这个小摩托车，有这个汽车，有火车啊，那有大小不等的啦。那么讲到这个航空的话，有这个飞机，一个飞机可以坐几百人，那当然就大声了。这个海上的轮船那就更多了，有大船就是更多了。这说比喻的话，菩萨呢，他来到世间来度化众生，就像开了一个大这个航空母舰一样的，这么大的这个本来这个圣是车辆呢，这个可以广泛的来讲啊，推广的意思来讲，一切交通工具啊。那么这一个大的这个交通工具来了，来什么呢？运载，来这个运输啊。运输群蒙，群蒙就是众生啊，出生死。这个说个比喻的话，众生在世间呢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每一次生的时候啊他的这个父母家里啊，这个人就是很高兴啊，一个生命 在这边生的高兴，在那边那边死的时候，他的家族有多少人在那悲伤啊，在哭泣啊，一死一生，一死一生呢，这个苦得很。他本人的话，每一次死的时候不是痛痛快快的死啊，是很哪一个众生死了没有病痛啊，啊，这个总是有痛苦的。修道的人功夫好，当然没有什么病苦，这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啊。古代那些祖师，那些大德，他也现出那个病痛那个相出来呀。那么这个生死问题呀、啊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那么在佛法里边呢，说个比喻话，这些生死未了的这些众生啊，就如同在这个痛苦的这个大海里一样的。为什么一个形容这个海呢？这叫生死海。生死海怎么讲啊？生死太多了啊！从无始劫以来，就是这样生生死死的呀、啊，那个次数多的不得了，没办法算了。本人也痛苦，他的这个家属也痛苦，他的亲戚朋友也痛苦，这种生死多的就是就像一个大海那么多啊，没办法算。那么菩萨大菩萨来呢，这个他就像一个大的轮船来啊，开来把这些众生在生死海里面呢，把这运带上去。运在那哪里？运在到彼岸呢、啊？彼岸也是，就是涅槃的彼岸呢、啊，就是没有生死，上了这个涅槃岸了，上了这个圣，出了生死海，上了涅槃岸了，到了彼岸了。啊，彼岸就是成功了，没有生死了，所以这个啊，运在群蒙出生死。处理生死苦海啊，就像这个大圣，这个大圣是比喻话，所以这个经啊，它怎么样的这个来运载那些众生出生死海呢？它就是最主要的，就是把这个佛法，用这个佛法来度化众生啊。把这个佛法这个法门呢、啊、让众生了解呀、啊、众生在世间都是迷惑颠倒的，所以这个生死也不知道，甚至认为有很多这个众生认为这个生死是应该的，哪一个人没有生没有死呢？人人都有一死啦，这个认为都是应该的，这个都是糊里糊涂的。就佛法来讲，生死就不应该，不生不死这才是常态啊，生死是一个变态，迷惑众生呢，他不知不了解这真理嘛。佛法就要把这个真理让众生觉悟，觉悟这个生死是不对的，应该求的这个不生不死，这个才是对的，这就是靠佛法。佛法把这个理论说出来，然后用什么法子啊来修行，让他能够啊处理这个生死。那么这就是菩萨就像一个来运载了。这个运载我们想想看，普通的佛法，普通法门，那都可以，哪个法门都可以啊。都可以这个了生死处理啊，问题就是你的处理的时间自己啊，咱们要自己的力量，自己的力量能够处理生死啊，这个就是非常遥远的时间。那么我们现在修这个净土法门呢，你持名念佛法门呢，你只要 照着这个法门来念佛，发愿往生，这一生就行，马上就到了。所以这是非常特殊的。因此我们行菩萨道啊，虽然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呀，我们在这一生啊，一方面自己是修行，再方面劝人家念佛，你这就是菩萨道，你就能行菩萨道。下面再一个比喻，犹如重圆震大法雷，绝未绝骨。这个极乐世界这些菩萨，那些大菩萨，就像重圆。重圆是什么呢？那个天空里边那个云层啊，一层一层的，不止一层啊，那是很浓厚的那个云，叫重圆。那么有了这个重圆呢，就是这个，那就是要下雨的时候了。在下雨之前呢，就是有闪电，就是打雷，有雷声。因此呢，有重圆就有震大法雷呀，有震动了。震动了一个大这个雷呀、雷声就是这个就出来了。这个法雷呢，雷是我们经验上我们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下雨之前打雷呀、它这是叫法雷。佛法菩萨说的这个佛法呢，就像个雷是一样的。他这个雷呢，就跟那个普通的世间那个雷呀、春天啊，这个雷一动了，这个二十四节气里面有惊蛰啊，春天呢有个惊蛰，冬天过去以后，春天来呀、到有那一天呢，雷声一动啊，这个那个冬天这个。潜伏在这个地，在地里边那个小虫虫啊，这个雷声一动了，阳气一发动了，那就惊动，就是能够开始觉醒了啊。觉醒之后，慢慢地面上这个暖和了，它就出来了。这是一般的我们都知道的。那么拿这个比喻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众生啊，都是在生生死死，就像那个小虫呀，在冬天呢，这个自己不知不觉的，在那个生死海里面，自己也不知道。现在遇到佛法，菩萨讲的这个佛法，就像那个大雷声一样的震动了，震动了这个生死凡夫啊，让他觉悟。就像地下那个小虫一样，阳气一发动啊，它马上就是能够这个活动起来，能够觉了，能够觉悟了。所以菩萨呢，他就形容啊，像重圆，有了重圆，就有能够震动这个大法雷，然后把那些未觉的众生让他觉悟。叫做觉未觉故。这段犹如大雨欲甘露法润众生故。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就好像是大雨一样的，大雨下边的就这个雨啊，当动词讲雨，雨就是说这个降下来，这个雨水呀落下来，这个落的是什么呢？落的是甘露啊法。它这个甘露啊比雨啊那个更好，雨是能够滋 滋养万物的。假如说这个天不下雨的话，这个草木啊动物啊，这就是活不成了。动物要水喝，草木要水来这个灌溉，那么这个雨水非常重要啊。那么这个拿这个来比喻菩萨讲的这个佛法，菩萨讲的佛法就像大雨一样的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我们众生的这个，一般都知道我们众生都有生命啊，生命生理这方面，我们这个生命，凡有生死的这个生命啊，这个生命需要这个衣食住行来维持住的。那么另一种命呢，叫做慧命。慧命就跟生命不是一样的啊，慧命就是指的就是本性里边的智慧。那么菩萨来用雨来滋润的啊，这甘露法来润众生啊，所润的啊，就是润这个慧命。那个慧命为什么要润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生死凡夫啊，都是贪恋世间这些的各种的这个名利等等这些东西，这些假法，贪求性愈重，这个生死这个痛苦愈深。这个就所谓佛法所讲起惑造业受报，惑业苦，由这个惑业苦在那里啊，不能够破除的话，就这个起惑造业受苦报，这个来回的这些障碍啊，把我们这个本性障住了。本性障住，这个慧命就是引发不出来。方便的讲法，就等于说没有慧命，因为你没有等慧命没有开发出来，没有那个作用嘛，就等于没有嘛。菩萨这个来说出佛法来，让我们了解这个惑业苦啊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害人的，都是害自己的啊。我们不要受他的这个害啊，不要受这个惑业苦这些陷害啊，我们就不要起惑，不能造业，然后就不受苦报。了解这个法，那我们就是修持啊。修持最简单的说是不要贪求，不要这个那个财色名食，所以放弃那个，不要贪求那个，放弃那些，放弃那个，我们就是开发智慧了，就有慧命了。所以大菩萨他能够遇甘露法，遇是降落这个甘露法，甘露法一降下来，那就让我们破迷起悟，把我们迷惑颠倒的把它破除掉，开发我们这个悟性，让我们觉悟。觉悟之后呢，照着我们所觉悟的这个法去修持，那就是等于说是润众生了，把我们众生的那个滋润，让我们众生的慧命出来。众生慧命一出来了，那个生命的那个生死问题啊，那就解决了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慧命不会发生作用，所以在这个 生生死死的才有了生死痛苦。菩萨呢就让我们呢来得慧命，得慧命最重要最这个快的那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呀。哪一个法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快呀？一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慧命一下就开发出来了。那个分类广赞的那个第二小段，实如二力成就啊，说讲完了。下面是第三小段，第三小段是四世赞所护中啊，就是菩萨这个有四桩事情，以这个四桩事情赞叹菩萨所护念的那些众生。那么下边呢又一共有四小段啊，有四句来就是四件事情来赞叹那些大菩萨。如金刚山众母外道不能动故，菩萨就好像就如同金刚山那样的啊，像一座山在那里呀、啊，这个镇住了所有的众各种的那些魔道还有外道，不能够动。不能动什么呢？那些外道啊，来想这个来破坏众生修道啊，那是有菩萨像这个一座金刚山那样的在那里呀、啊，镇压了这个众目外道动不了。金刚山这个名词就是一个小世界呀、啊，有一个须弥山做这个中心，须弥山外边有铁围山呢把它外面把它围绕起来。这个铁围山呢就叫做金刚山。那么就凡夫众生来讲，世间的那个这个世界有金刚山在那围在那里，那么生死凡夫啊就出不了这个铁围山，生死不能了。那么拿这个金刚山来比喻菩萨，菩萨这个金刚山呢是一种佛法，有这个佛法，菩萨以佛法来保护众生。就像金刚山在那里啊保护着众生，让所有的众生呢在这个受了保护之内啊，那些魔啊那些各种魔以及这外道啊没办法来破坏的。所以这是拿这个金刚山来比喻佛啊，比喻菩萨。那么这个金刚山究竟在哪里呢？我们知道啊，我们有这个是我们凡夫在人道的众生，我们凡夫啊心量很小，眼光所看的太短太近。那个须弥山呢究竟在哪里我们看不到的，须弥山外面的围绕的那个铁围山我们更看不到。如果看到了好了，看到我们生死就能够，就是看不到才找不到出路啊，出不去啊，在那个小动物在那个迷宫里边出不去啊。假使把这迷宫这个路都看清楚了，它就不受迷住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凡夫看不清楚，所以在这个被迷惑在这个当中。 那么这个不能因为我们看不见就认为这个金刚山好像没有啊，不是的，金刚山的确有，那个山在那里，须弥山也有须弥山，我们就是心量太小看不见而已。那么再讲到这个众目，目为什么叫众目呢？目有很多种类的，有天目，天上的这个目，有这个还有死目。死目什么呢？你修道的人呢，修普通法门呢，修普通法门还没有正果啊，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迷惑颠倒的这些火还没有断除的干净，生死没有了，没有断干净呢，死，寿命到了，死来了，死对修道的人来讲，没有成就道业啊，一死这就是魔啊。再一死了以后，再一转世，有没有机会再学道啊？那就很那不保险的。就这个魔啊，也死也是一种魔。那么还有最重要就是心理起的魔，魔障。我们修道的人呢，心里这个有那各种的迷惑颠倒，研究佛法啊，经文虽然是看了，自己就不能往里边入啊。我们是听人家讲法，听到这个高僧大德祖师讲那个法讲得清清楚楚的，我们当时也听清楚了，结果一转过头来啊，又迷惑起来了，又不明了了，这就自己的心里在那里个魔障的障住啊。心魔非常重要，你说天魔啊，天魔现在不会找我们来的，那个死魔现在是还也寿命没有到，死魔也不来嘛。最重要的、最可怕的就自己心里的起了心魔。自信起了魔障的，那没有办法，那就必得要这个自己警惕自己。我们学的这个佛法就是依法不依人，不要被那些这个邪魔外道，那个外道什么呢？外道讲的这个法了啊，他就是怎么样讲，他就不懂心法。都是向外面这个叫人向外面求取，你要去拜某个神呢、哪一个神是最有权威的啊？你身体有什么在这个疑难，这个非常那个，所有的高明的医生都治不了了，你去拜拜那个神，他就马上把你治得好。这个都是心外求法的，有什么这个不如意事情呢，倒霉了，什么是各种的灾难来了，你就拜那种神吧，他就给你把你这个灾难回去把它转过来。这都是邪魔外道讲的，是叫你向外求的。我们佛法什么呢？向自己内心中求，自己想什么向那种内心中求啊。你只要是不这个把心不放在财色名食睡上面，完全要开发自己的这个心性，那个什么魔都没有，都去得干干净净的了。这个就是啊，你只要自己不受心魔啊，自己能够把这个佛理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啊，一切不要向外面求的。那么这个一切外面的魔，各种的天魔、死魔，以及这个外道那些这个邪知邪见，我们都不怕它。那么大菩萨呢，就把这些理论讲得清清楚楚的，让众生自己觉悟。觉悟之后，他还有那些法，有普通法，有特别法，让你选择。特别法就是这个持名念佛的求往生极乐的这个法。那么有这个法，菩萨就是他重要啊， 他像金刚山在那里呀、啊，你各种这个邪魔歪道来破这个特别法破不了。最简单这个例子，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，那个王生前几年呢，好了，人家这个从外国有个人呢回来了，他说你这个念佛了待业往生啊，这个不对的，不是这个佛经里没有讲这个待业往生，要消业往生才对的，你看这就是邪知邪见了。假使说这个他这个说法一成立，把你待业往生也破除啊，那好了，就把这个特别法门变成这个普通法门了。消业怎么呢？你必须把这个业消除，把见思惑把它断除了，你才能往生。那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断除，把那个见思惑能够断得干净呢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师花了不少时间驳斥这种不正当的这个说法，所以才把这个念佛的人的这个心理才能稳定下来。那好不容易啊，那个力量就是金刚山的力量。再用一件事情来比喻，如梵天王于诸善法最上首孤。菩萨呢就如同啊梵天王那样的，对于各种的善法他是最上首，是首要的，但是哪一个善法都比不上他。天王就是讲天上的这个成都浅的那个天呢，是六欲天。六欲天想升到六欲天当然也不简单呢，要修十善业了，不修十善业升不到六欲天呢。那么修了十善业，算是做了很多善事了，升到六欲天。但是六欲天还是不够啊，因为他还有欲望，有饮食、男女、睡眠这些这个基本的大欲望，他这个还是不算清净的，必得要六欲天以上，到了这个初禅天。那么初禅天当然也要有十善业，除了十善业之外，他还要修禅定的功夫，所以叫做色界的叫做禅天。色界是没有欲望了，超过这个一切欲望了，没有了。那么禅定功夫，禅定功夫在初禅天呢有三层，有三种天啊，一个是梵众天，大众的众，梵就是这个梵，梵众天。再呢就是梵辅天，辅就是辅导。那么再上一层就是这个啊梵王天。那么这个一个梵众天啊，这个梵辅天，最后就是叫大梵天呢。大梵天呢也普通叫做这个啊，也叫做大梵天王。那么就是这个指叫梵天王啊，就是指的这个初禅天的第三层的，就是啊大梵天，这个梵王天来讲的。那么这个梵天王啊，他是这个没有这个一切的欲望，有禅定的功夫啊。那么这些禅定的功夫啊，可以说是配合他的这个 修这个梵呢，梵在这个印度文里讲啊，就非常清净的啊。印度那个学的这个修这个梵行的，把这个一切的欲望都把它尽量的这个抛弃掉，不要。那么专门做这些善事情，求得自己心里很清净。那么梵天王就指的那个在升到天上有禅定的功夫，拿这个来比配啊，来比喻啊，这个极乐世界那个大菩萨那种功德。梵天王来比喻菩萨呢，因为这个初禅天的这个梵天王啊，他是这个信仰佛法的，心得非常深，很纯粹。比如说这个佛出世，佛到世间来啊，以八相成道，出的世间成道以后，那么佛成道啊，最初来祈请佛转法轮的就是这个梵天王。所以可以了解呀，这个梵天王是护持佛法，替众生来请求佛来转法轮，那么这个功德是了不起的。所以拿这个来比喻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的功德，那些大菩萨的功德说的佛法出来，让众生来觉悟，觉悟之后就能了生死，能够成佛啊。那么像这种的法，就这个善来讲，哪一种善能够比得上啊？最纯呢，最纯粹也最高啊。所以说是像这个梵天王他用这个佛法来祈请佛来说法，菩萨呢就把佛法说出来，让众生来觉悟，来成就。所以与诸善法最上首故啊，他是在一切善法之中，他是最上的首要的那个啊，那个重要啊。拿一种树来比喻，如泥具类树，匍匐以结孤，这些大菩萨就像啊泥具类树那样的他来匍匐，能够把一切众生啊，就像那个树的这个枝叶啊，把它那个覆盖，让这个大家都得到它的这个保护。这是梵文的音译出来的，在中国没有这种树。相似的，古人注解相似的说就是个榕树，但不一定是榕树。它这个树啊，在印度啊，长得很直，树身子长得很直，有两三丈高以后，那个上面才有啊长这个树枝的树叶，树枝树叶从四周伸展出来呀，就像个大伞一样的啊。那么在夏天，这个人在下边呢，可以把这个太阳呢，可以不要这个受这个太阳，人在一个树下可以躲避阳光。那么下雨的时候呢，它的雨在这个树下面呢可以避雨啊。这个还有修道的人呢，所谓树下一俗， 在这个树下面呢，夜间呢，不住那个修苦行的人呢，晚间就在这个树下，坐在树下，就是在这种树下坐在树下，可以不会有露水来侵害的。所以有这三重保护啊，一个是遮蔽这个太阳，一个是遮蔽雨，再呢修道的人可以在树下过夜的。有这三种益处，就拿这个树啊来比喻大菩萨。大菩萨的说的法出来呀，就像这个树啊，能够普遍的呀，来保护。这个服务就是保护的意思，能够遮蔽的意思，能够遮蔽一切众生啊，使众生不会受风雨太阳那种侵害。那么这是大菩萨为什么呢？大菩萨说的法就像这样，能够普遍对于众生都有好处。然后呢，拿一种花了来比喻，如油檀不华，习有难遇故。大菩萨这个说法度众生啊，就好像那个油檀薄华。油檀薄华什么呢？我们台湾也这个常常有那个檀华，但是这里不是那个的，不是指的那个。在经里面讲，那个油檀薄华是三千年才开花一次，一开了以后啊，很快就这个花就谢掉了，所以那个花很难遇到开一次花。那开一次花开的时候，就圣人就出现了，那个不容易的。就拿那个比喻啊，遇到大菩萨再到世间来啊，就像那个油檀薄花，就像那个昙花一现那样的难遇。昙花三千年才开放一次，开放一次很快，短暂的时间就不见了。大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也不那么容易的，我们众生遇见大菩萨谈何容易啊。遇到的时候要有机会遇到的话，那这是要把握机会了，不能错过了。所以经文讲呢，稀有难遇啊，这是太少有了，太难遇到了。珍惜这种因缘啊，要好好的跟那个大菩萨来学。我们老师，我们在这里的话，他是行菩萨道，是学菩萨道的啊。他老人家传授这个特别持念念佛法门，我们千万不能放弃这个法门。按所护众的这个就讲完了。下面那个无情的那个下回讲。